Yo, what's up? 大家好，这里是伐要去管他打响2023年第一炮，好吗？本来说实话，本来这个是2023年第一脚，我大概录个20分钟的30分钟就走要去表演了。然后本来是其实不是第一集，本来其实我们2022年底还有一集，我不告诉大家了。我在哪一天，我不是阳的时候嘛，在家里我大概难受了2天在家里，然后我就想录一集，然后等康复了是吧，把这一集我人很难受的时候发出去。我那一集就这样讲说，大家，我今天刚刚难受，全身酸痛，但我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酸痛了，想让大家听听。但后发现所有人都有这个症状，没什么了不起，趁那个热点已经过了，所以我不发了。如果现在再发，大家觉得我刚刚什么生这个病是吧，所以这个病已经过去了，希望过去了。我觉得这个病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国外认识的人也都一两遍也就不会再得了。就是我是觉得就像大家有没有，我是觉得人对这个生病的恐惧可以无限被放大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看过什么，我反正身边有朋友以前什么，由于自己手划破了，和别人碰了一下，就一直幻想自己得艾滋病，然后幻想出来症状都有的。然后你越幻想，你越会把这方面的资料，因为说实话啊，医学我肯定不懂的，但我对舆论媒体还是懂一点的。就是，对，有些科学家是说了话，对不对？但很多东西发在网上了，不管是中国国外啊，发在网上的不是科学家直接发的，对不对？而且也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是主攻这个领域的，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科学家。因为我说实话，我这个最不懂的这几年就是怎么这么多科学家关于这个新冠，什么呼吸道的，也什么肺科，什么传播科，什么外科，什么什么这个研究专门病毒的，这个研究什么专门这个病的研究，怎么这么，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研究这个主攻？没有。我觉得因为这个病也是新出来，我没有怪科学家，我觉得每个人，这就是科学的所谓的伟大之处吧，就它是有局限性的才伟大，就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可能这个医生对于肺方面比较了解，这个医生对上呼吸道比较了解，这个医生对病毒结构比较了解，这个医生对不对？但他最终是不是会通过一个媒体，不管是 Science 杂志 The Nature 或者是 Lancet 柳叶刀，或者是什么中国医学杂志，或者是微博小红书抖音，或者是朋友圈，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专门科普博主，这些人在进行他们的解释吧，也不能说解释，进行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的，我不能用添油加醋这个字太难听了，就是加工嘛，或者他们的翻译，有些是从法语翻译到中文，有些是从什么英语翻译到中文，有些牵扯到医学用语，医学用语里面的词含义还会不一样，有些专家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各方面的都有，所以大家不必各个惊慌了。就像我小朋友那个时候查艾滋病，他说这个几率呢，他说血液是100%，我要死了。然后他说对方没有就没有我就很想。第二天又看到如果对方没有的话，但对方可能是在潜伏期我又要死了。后面说对方潜伏期的话，你就看他有没有体重降低他去看一下对方没有体重降低。后面又看到一个文章说没有体重降低也有可能是由于他的潜伏期时间比较长，潜伏期里面就72%的人体重会降低。他说那个人会不会是在那个28%里？我和大家说，你只要陷入那个死胡同，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正确的，说实话比较正确的看法，你就是看有钱人他们怎么防的，对不对？有钱人，西方的有钱人在前两年厉害的时候，别人躲到小岛上去的都有的，说明那个时候确实是厉害。现在不管当然我们听众里面肯定卧虎藏龙西坦路的听众可能卧虎藏龙，凡要去管他不大会卧虎藏龙，就那几个人，所以你们就把我视作真理了。没有开玩笑，我就是叫大家不要惊慌我大家保持目前的，就保持你的生活节奏。我觉得是，如果大家听我说，不管是什么病毒啊、灾难啊、什么东西，我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节奏被打破了，就海上钢琴师那个电影挺好看的，一个人执着做着什么事情，就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是吧，我觉得活着的意义也不是说没有了，但就改变了，就逐渐变小了。你就是每天，就比如说在战争年代，比如说战争年代什么 有一方和你说我可以保证你不死，那谁知道了这一方会胜利，但是你天天要给我做牛做马，你愿意做吗？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多人跟我们说。大家有没有看我西坦路或者维妖去管，哎，维妖去管他新年呢，大家有没有在小宇宙选维妖去管他作为你的新年节目啊？可以选一下，我都忘了说什么话了，因为西坦路的听众比较多，他们会发这两段话都是我写的。非要去管他，我忘了写什么话，有人能提醒我一下吗？在评论栏，好不好？在那个西坛路的非要去管他的评论栏，好不好？这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2023年打响第一炮，非要去管他回来了。然后去年那个没发是吧？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打响第一炮，就是该不该放炮。这两天看了很多视频，对不对？在济南啊，好像还有长沙，好像反正放炮的视频，这个争论好像就今年才有。我觉得前几年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发泄口了，对不对？就是你，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事情的管理啊，它应该是一个圆形的了。圆形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以前捏过什么圆？我这个比喻真的太天才了，就捏过好像橡皮泥。说如果你一个地方煎出来了，对不对？一个地方煎出来了，有一件事情就像管理国家或者管理也是任何事情管理啊，管运作了，我们不是管理运作吧，也都是一个事情煎出来，如果你跟它对抗的话，它只能越来越尖越来越扁，你把它揉成其他圆，把它这个力尖的力卸到其他地方，太极好像是它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圆了。其实管理也是这样，你看前两年好像没有太多关于今年这么多的事情，没有人讨论这个烟花的啊，不放就不放了，也没有人会去关注的。就大家前两年还能安安定定的生活，对不对？赚钱，至少没有太大影响。今年都这样了，大家觉得啊，你这个也不让我做啊，那个也不让我，那就讨论烟花了。我也是，说实话，前两年如果你和我说放烟花，我就会说啊，放不放都差不多，过年在家还能出去玩玩，对不对？放什么烟花？但今年。是这样，我必须承认，人的观点，这也是人成长或者人这个东西，我们一直说什么科学发展或实事求是，这就是科学发展实事求是，要预料到不同阶段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对不对？这个放烟花也是这样的，本意肯定是他是说他给他那说一个大的本意，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放烟花是为于火灾太多，然后怎么样，那当然你这个是不能否定的啊，说一直在强调这个的价值意义，对不对？但我来说一下好处，我来说一下好处好吗？好处就是我这个也在微博上发了，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能想起来现在春节记忆最深的几个画面啊，我能想象春节记忆最深的几个画面，从小到大倒数吧 ，top three， 第三名应该是有一年，反正在家里看那个，看赵本山哪个小品啊，印象很深啊，那个卖拐还是卖车，我忘了，就2000年左右那个小品，第一个应该是卖拐，对，那个年代还会看春晚，那个印象很深，卖拐还是卖车，第一集是卖拐，对，就是我春节top 三之一。然后春节记忆 top 第二名 top 二，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伦敦过的春节，其实其他时间也在国外过过春节，但伦敦那个春节那天我是在 Top Secret Comedy Club， 就伦敦很有名的一个俱乐部里面表演，还和大家说春节快乐，这是我印象深刻的第二名的春节。第一名就是小时候，以前我们应该也是10岁出头的日子吧，我们那条弄堂里面有我还有其他几个兄弟，他都比我大个2-3岁，应该也有和我一样大的，还有狗子好像，反正就我们6-7个人，应该是1998-1999年的时候了，10岁出头。然后我们6-7个人会大年三十，从8点开始吃完年夜饭的嘛。那个时候在家里吃年夜饭，吃完年夜饭就是把一人准备3盒那个时候的擦炮、滑炮，我不知道各个地方怎么叫啊，上海是叫滑炮。擦炮也好像也叫上擦炮、滑炮，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叫，大家懂吗？那种东西，然后还会准备一些其他的炮，就是有一种是头那个擦炮的头是可以烧起来，还有一种是有引线，引线呢是用在那种 大的那个叫什么？哎，大的这个叫什么？500发什么5000发，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什么腊肉串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就准备一些，在准备打火机、火柴，然后就一群小孩，那个时候最大的人才14、15岁，像我才10岁出头，然后我们就7、8个人在我门口那条街，也不是门口那条街了，门口那个小镇了，不是那条小街，那个四方的一个，我们那个不能是街道了，我们那个居委，差不多有，差不多有两公里长、2公里宽吧，差不多4平方公里的地方，4平方公里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差不多1.5公里长总有的，1.5公里宽，反正是2、3平方公里的地方，然后我们绕一圈，绕一圈呢就四处就在放，看见一个什么垃圾桶就丢进去放，然后看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屎坑阴沟，然后看见一个什么厂废弃的厂，看见什么地方花盆就放。那个时候特别开心，一边放还一边叫新年快乐什么东西，特别开心。然后最记忆深刻的是，就是把这个东西丢在阴沟里面。哦，阴沟里面真的是那个声音，嘣嘣嘣，那到现在还忘记不了那个声音，像大家有没有打过 CS 加个消音器的感觉，嘣嘣嘣嘣，放粪坑阴沟都是嘣嘣嘣，哎，特别开心。那个年代还会碰到其他小孩，然后路上都是行人在放，其他人在放烟花了，放爆竹了，放那些什么在地上会那种就地上会冒出火星子的那种烟花，对不对？我们是放擦炮。然后还有瓜哥段子里面说的上海话才知道，把他什么熬成一段叫老太婆撒尿，对不对？然后啊老太婆撒尿，还有那个叫什么，开心的事。哦，对，我是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很多人说这个才是你小时候才喜欢，小孩才喜欢放烟花。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看不到这种爆竹，这个东西不是近代的传统嘛，是一直有了吧，上千年传统，在那个书本里面、历史文献材料里面都记载了吧？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代突然有了一个。谁谁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想出来一个规矩而一刀切，对于现在小孩是不大公平啊。然后还有人说，哎，这只有小孩喜欢，大人不喜欢，大人其实也喜欢。我们以前那边有一个，我在微博上不能明说是吧，是说什么夜宵店老板，其实是他是开棋牌室的，他是开那种赌博性质的，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这种人特别喜欢放，我们那边有一个棋牌室，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时候打什么牌九，反正玩了挺大的。那个老板他开了3家店，他隔壁2家，反正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年三十，我们最喜欢就是一群人要等到12点，就等这个人绰号叫大鼻子，就等大鼻子出来放这个烟花。哇，他那个蛋糕就真的和蛋糕一样，和有没有，你有看过那个什么那种超级明星的结婚那种大蛋糕，最下面那一层特别大，他那个和圆台面一样大，他那个蛋糕那个爆竹就那个烟花嘣就上去，它是上去像卫星发射一样，那个时候嘣一个点燃，好像点燃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杨浦区。大鼻子他儿子也和我们一起玩的，反正那个时候就很开心，大人小孩都放啊，我爸也放，拿夜明珠那个时候最多，对不对？夜明珠是有点危险，说实话夜明珠有点危险。我接下来讨论，就这个快乐就是不可取代的，但呢这个快乐我必须理智的说分2点。第一点呢是确实放烟花快乐，第二点呢是小时候做很多事情都很快乐，小时候那些踢球啊比现在快乐多了，这是因为人呢、啊、总是会怀念过去的美好，对不对？过去念旧嘛，每个人都会觉得过去的美好，因为过去想的单纯，而且是这个东西也是幸存者偏差，就是你每次回忆过去的时候是因为现在有不让你开心的事情发生，你才会回忆过去，所以主观上就会去联想过去的美好。我们就不去讲以前的开放烟花开心，大家都知道，大人小孩都觉得开心，对不对？好，我们讲一下这个烦恼的事情。几个烦恼，一个是什么增加什么垃圾很多，好，这个是我承认的，这个是可以大家一起改善的，这个确实是不对，不是这样说，人家环卫工人就应该给你增加这个工作量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倡导的，倡导大家放完烟花之后是集体堆到一个地方去，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善的，然后也可以增加环卫工人， 是不是啊？你这个，那你说环卫工人这个钱谁出的？不是纳税系统出了，环卫局吗？那干嘛不能用这个烟花这么多收入？烟花厂不是谁都能造的吧？这么多收入，干嘛不能增加环卫工人呢？啊，不能不让别人一个人扫这么大，扫这么多，安排个五个人用机械化。现在什么年代了？机械化清洗可以吗？我觉得我们办法都可以想的解决了，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这个烟花这个东西危险吗？哎，危险。那我有个极端的例子啊，那你说什么东西没有危险呢？对不对？我从小到大看见过，危险的失火很少。我从小到大放了这么多烟花。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住的那种弄堂是离得很近很近的，不像现在房子，而且现在房子是水泥的，砖墙水泥的，砖钢筋结构的，对不对？论安全性的比例来说，没有万无一失的人生，是没有万无一失的人生吗？啊，坐在家里有可能被别人封着，妈三个月不能出门了，你这个有什么好说？以前我们那种棚户区是吧，就特别容易失火，大家如果住过那种城中村那种，但烟花我记得大火我肯定记得没有失过，没有失过那种大火，就是一把人家整个房子都烧掉，因为烟花没有这件事情了。小的我见过一次，就动用到消防车的，是好像谁放的，就我是说夜明珠是相对稍微比较危险一点的东西，夜明珠就是会就是拿根长的棍，大家知道夜明珠什么？大家如果是零零后不一定知道。不一定啊，有些零零后知道，就是长棍子，然后嘣，就那种会放出去的，那个是稍微有点危险的，因为那个可以对着人啊，或者对着别人家啊，然后不受这个控制的。就算你有，就算而且夜明珠的危险是，就算你有理智控制的呗，你有理智控制住，你说我不想对着人，或者什么突然一斜，或者他会从后面穿出来，这个确实是比较危险。我见过一次消防车到我们这儿，但你说我从小到我们那边人口密度多高，房子多狭窄狭隘。我也就见过一次，所以我印象当中我只是在网上看到过，网上说实话我也没怎么看到过烟花造成大面积的，我只知道上海火灾最出名的那个不是因为烟花，对不对？那件事情是个悲剧啊，肯定啊，是那个什么大楼，是在零几年的时候，但那个不是因为烟花吧，也不是过年的时候啊，那个是冬季吧，冬季本来就是高发期吧，对不对？就安全，我必须理智的说，这个安全，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对吧？大家开心，开心的基础就是因为安全，是吗？我们也必须说这个问题。我是没见过，网上我也没怎么见过啦，我只是听说啦，好不好？然后呢，放烟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个传统了，好像就好。我们必须讲，再讲回来啊，这个安全这个东西怎么办啦？那我是觉得，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开始就是外环线以内，外环线以外不能放了，然后逐渐反正是好像以前是什么时间，现在是外环线以内就不能放，后面点都拆掉了，其他城市也渐渐这样，反正现在大多数城市里面都是不能放了。哦，还有刚刚我想到还有个问题，我一个个问题要回答。还有人说放这个烟花，太吵了，说过年太吵，但过年本来就是，哎，他说什么放烟花睡不着觉，我你明天要上班吗？大年初一啊。啊，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是特别说得通的，过年本来就是热闹的啊，这个理由不是特别说得通的，怎么咱们变成一个睡觉型的国家了吗？啊，对不对？过年本来就是热闹，那我能，我隔壁，我和大家讲，我家我现在住的地方，它门口有个体育场，那个体育场啊，最近不是解了吗？很多活动可以办了吗？他们每周有个两天早上7点就有什么学校开运动会，就升旗，大家起立，啊妈妈，就声音特别尖。我们那个街道最起码有十几万居民都听得见，早上7点，那我能让他关了吗？就别人必要的活动进行啊，对不对？你说过年吵，说实话，如果是平时时间，不是过年的时候，你什么超过12点弄一些噪音不让别人睡觉或者怎么样，我觉得确实是不大文明了，我也不能觉得这个恶劣了，这个行为，对不对？不大文明了，但过年期间这个都不能，这不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要发展，不就是有过节，有努力工作的时候，有恋爱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那你走在路上也不能说哦，因为别人恋爱了导致我心情不好，我想去跳楼自杀，别人都不能恋爱，这就是不对的。大多数人民还是向往一种过年期间热闹的心态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要走亲访友的原因。那你说走亲访友太累了，早上五点就要起来，我不去了。大多数人民都不觉得说这个爆竹会影响他们睡觉太吵，我觉得这个理由讲，大多数人民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守护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就像坟头有一些农村的丧事，我也没参加过，说实话他们说什么我没参加，我好像没参加过特别农村的丧事，参加过以前一个什么远房亲戚，也不远房亲戚，好像是我外婆啊什么老家的那个，但没有特别的参加过那种丧事，他们说这些是陋习，我也没见过，也不好评判，他们说是陋习就陋习了。但我身边至少接触的人应该几乎没有觉得在过年期间放烟花是陋习这件事情，我们就传统伦理道德这件事情是摆不平的，你知道吗？就从老百姓大多数的意愿是摆不平的，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在意愿，老百姓的意愿追求一个热闹的过年，对不对？人毕竟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开开心心在这世间走，吃好吃的或者怎么样嘛，对不对？你说生活质量提高，那享受一个团圆年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表现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要用现代的一个，我们可能在90年代那个年代确实发生了一些导致说一下子好说不能放了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刀切的。哦，由于他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这所有人都不能做了，对不对？由于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身边是不是很多事情都一刀切的啊？我们现在有很多技术来帮助，或者很多规范的手段，事过境迁了，对，满足不了这个需求的，这是一直是在动态变化的啊。我讲点不恰当的例子啊，那你说车上路上那么多车，路上那么多车，你说出车祸那车就不要了，你每天我这个举例子真多，就每天把出车祸的家人的照片，还有家人哭泣的出车祸家人哭泣的那个东西放在电视里，没人敢坐车了，你说，然后你再告诉大家我们要禁止汽车，这个其实逻辑是和911有点像了，911其实是我也不知道，我看到可能有更多能人知道，911反正其实是中东人嘛，对不对？然后几个中东人嘛，不是很多中东人吧，我觉得参与的人不是特别多吧，就算飞机上那几所有都是中东人嘛，对不对？就几十个吧这架飞机，然后呢美国就把它变成一场美国全民的，他天天给你放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把我们国家集中的楼给炸了，我们是不是要攻打阿富汗攻打伊拉克，然后全民都是耶。其实这个想法如果移植过来不恰当啊，但实际上差不多激起大家情绪，就是说你看现在车祸产生了这么多，每天中国有很多车祸，这么多情况，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汽车都给禁了耶？但没有，因为知道汽车禁了是不符合现代化一个社会，也不符合人民基本要求的。那能怎么做呢？汽车做了就是对的，从来没有说要禁汽车，不让你开这个路段。那如果这个路段一直产生问题，那是不是除了这个驾驶员之外，这个路段有问题？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路段的安全隐患给排除？是不是能够对驾驶员加强教育，对不对？是不是能采取现代化的手段来对驾驶员进行帮助？是不是能够在路面的设计上多方面的？所以我很讨厌一句话，是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各方面原因都要找。像我们这样，我是觉得我是挺理智的人，我不会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但你不能只让我在我身上找原因，对不对？这个放烟花回来，那你说最近不是大家阳的人挺多吗？路上车都很绿的，那不是开心了？哎呦，没有，又没堵车，又没车祸，这不最开心了？一举两得，那永远，那就让大家永远封在家里，可能吗？不可能啊，这是不符合广大。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广大人民需要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我说实话，就像我自己必须说，我前两年也不觉得这个放烟花，突然今年一是我看到人民日报，二是我自己想想好像挺有道理的，这里面就其实牵扯到这个治理的学问了，就是你让老百姓觉得他需要什么，对不对？ 但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是需要这个，如果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对不对？不能现在一条街太严重了，城市里面是不是汽车那个例子我也觉得没有特别不恰当嘛？啊，那你说啊，我们再说火安全火灾，对，每个楼都要安全。我也不知道，我住了这幢楼住了十几年了，或者我们家从来没有人来看过这里是不是火灾隐患。你说安全吗？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有作用的办法是告诉大家什么楼道间里不能停电瓶车，电瓶车会引发火灾，对不对？但你说电瓶车，能禁掉吗？也不能禁掉，对不对？因为这不符合广大人民的需求，是不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那你说煤气，那不用煤气了，不就安全了吗？这饮鸩止渴总是不对的。我觉得是可以在疏导的同时，而且还有一部分，说实话，我觉得我是能接受，不管自己家里人啊，还是我就讲自己家里人，其他人我代表不了，我是能接，不是接受，能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在有些变化的同时，有些牺牲或者失去，不是说是必然的，但它如果发生的话，你觉得这就是进程的一部分。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不对？就是我们发明了这么多汽车，汽车这个发明能够带动，同时就会产生车祸，就会有妻离子散的情况。但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是让这个两者能够兼顾，或者不让一者影响一者，一方影响一方，产生最大的负面效果。放烟花也是的，如果就这几天，我们可以先试一下。现在都是什么内环外环，内环还有什么？现在买的地方也找不到了，在哪里？然后对不对？我们可以规范，先做那个劣质烟花就不要做了，以后会往后穿的，对不对？或那种会炸的那种，这一方面就能减少很多的损失了。二是我们可以，对不对？招点专家或者怎么样？现在学校又不上课，网课教教学生怎么放烟花，啊？这火灾发生了应该怎么办？啊，人生不是处处都是在做选择吗？是吗？我觉得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很重要的。就像这个，你说大家可以做到，每个人都能做到自己是自己的安全第一负责人嘛？既然奥密克戎我可以做到我是的第一负责人安全，但这个我也能做到吧？有个人给我网上想了一个段子，很搞笑，通过一个人和我聊天启发了。他说要每个老百姓要放烟花之前都去申请一个什么火灾安全知识考试，成绩什么95分以上的绿码可以放，好，什么80分到95分黄码要重新来测试，呵呵，重做一遍，然后80分以下是红码一律在春节期间隔离，这些人很危险，然后城市内开展指定燃放烟花地点，指定购买烟花燃放烟花地点要扫场所码才能购买和燃放，然后把那些废弃的那个方舱废弃的核酸亭都作为指定燃放点，然后那些没事情做了以前封楼的大白现在都作为烟花安全示范员，教别人怎么放，然后去抓那些违规放。你看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现代化的管理办法，就把一套成功的体系成功移植到另外一套上面都可以的啊。谁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负责人，谁闯祸了就公布他嘛，在什么发布，上海发布啊，什么宁夏发布啊，北京发布啊，就说嘛，这个人曾经在哪里放过什么烟花，他几岁啊，别人得病这种，你想得病这种，我都不知道自己得病了，以前这种不可不免的事情都公布别人行程，对不对？我又不是故意想得病，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是故意想得病了，都公布行程，他去过什么酒吧，还说什么全国人民骂他。那这个烟花，我觉得你如果放出来火灾，你这个故意的成分或者是你自己的失误负责任成分应该比得病大吧，病毒还看不见，你这放烟花，如果你一定要选在对着一个易燃易放，对着别人家里放，造成别人火灾，干嘛不能把你公布出来，全国人民都骂你，对不对？这 是有发明了套行政管理的办法可以套用在其他地方啊。我讽刺啊，刚刚是。但宗旨，我觉得我们这个2023年打响第一炮的宗旨啊，宗旨是要让大家快乐的。在人呐、啊，这个我觉得患得患失是不大好，对不对？有得有舍有得，但我觉得现在另一方面失的太多了，要得到一点精神方面的慰藉啊。我所以我觉得放烟花这个事情还是挺好的，我会愿意去，我会愿意放着玩玩。好，肯定。我这个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啊，代表我这个比较愚蠢粗浅的观点啊，大家就听听吧，好吧，第一集，2023年先这样，拜拜。